大家平安。那么我们经文已经读过了啊，那么信息的讲题呢是谁犯了罪啊？那么好，这段经文记载了神让一个生来瞎眼的人看见了啊。大家还记得两周前就是上上主日的信息吗？啊，那天的讲员是谁？当我们都知道上个主日是袁大同老师了啊，但上上主日还记得吗？隔了两周，这是西米的教会的真牧师，对吧？啊，他的那个信息，他分享的信息是什么呢？就是论福的真意啊，他就是一个三篇讲道系列的结论篇了啊。那么如果要问说那天的信息的重点是什么，我相信呢会因人不同啊，每个人的感受不一样。那我听到的重点是神对于福的启示和我们的传统观念呢，其实呢有不小的差异啊，差异还不小。那么福呢，通常啊代表是我们喜欢啊，也希望能够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啊。那当然也会有例外了啊，就像真牧师说的嘛，发福就是一个例外啊。那么我们呢不喜欢啊，也不希望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呢，通常就是用祸啊或者是灾啊有关的词啊。那么中国的传统观念是什么？天灾人祸啊。似乎呢认为啊，祸呢就是出于人为，那么灾呢来自天意啊。那么显然也知道呢啊，这些大家都不喜欢啊遇到的事啊还是会发生的啊。那么而且呢可能性并不低啊，像是福不是祸啊，是祸躲不过啊，还有什么呢？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啊，都是我们熟悉的话。那我们呢也多少有一些经验，就是当时呢觉得是祸呢，却因祸得福啊，后来又因祸得福，所以就有塞翁失马焉知非福这句话啊。那么也有呢在当时你怎么看都是福，却种下了祸根啊。那么至于多久之后会结出这个恶果，那是很难说了。圣经列王记上就有记载呢，所罗门啊的王朝展现出在以色列历史上是最辉煌的盛世啊，那么却同时呢种下祸根啊。那么然后呢在所罗门儿子罗伯安继位之后啊，王国分裂成为南北两国啊，那么这也就中了中国我们治家格言中有一句话啊，家也大，产也大，子孙后代祸也大啊。那么我们呢遇到好事呢是会高兴的啊，也会有一些感恩，但是呢多半不会很深刻啊。但是不过呢灾祸呢通常就会让我们比较深刻的反省自己做错了什么啊。因为我们潜在的观念是啊，就是这个灾祸呢是代表的是惩罚，还有呢就是报应啊。这些其实啊都是人对于灾祸苦难的自然的一个反应，是正常的反应。所以这样的观念呢也会常常出现在圣经中啊。那么耶稣是以神儿子的身份啊，道成肉身，在人的中间生活了有33年半。他来到世界的目的呢是要拯救人脱离神对罪恶的审判。那么因此呢他在生活在人中间的工作呢也包括了借着教导呢矫正一些传统观念啊。那么我们刚才读的经文通常会被认为是记载了耶稣呢在约翰福音中间所行的7个神迹中的第6个啊。这里给各位看一下啊，那么在 约翰福音中间呢，一共有七个神迹啊，我们都差不多很熟悉。什么？第一个就是迦南婚宴中变水为酒，然后呢，在加百农大臣的儿子啊，那么被治愈了。还有那个38年的一个患者啊，他一直没有办法下到那个希罗亚池子里面，结果呢，耶稣一句话就把他治愈了。五饼二鱼喂饱5000人，对吧？在加利海面行走，然后再来就是我们今天看的这个，还有呢就是拉撒路从死里复活啊。那么这都我们熟悉的。那么因为这个关系，我们可能对这个事件理解呢，比较会什么呢？着重在神迹的本身啊。其实呢，这一段经文主要的信息呢，是耶稣对于某些观念的矫正啊。耶稣啊，让那个生来瞎眼的人看见这个神迹呢，是一个证据啊，它是一个证据啊，那他。不是这一个段记载的一个主体，主体是观念的矫正，就是那这个证据就是耶稣要传达的观念是来自于神。那么基督徒呢，相信啊，这个神是借着圣经向人说话，那这个信念呢是有根据的。那么在犹太人中有一个叫撒都该的教派啊，其中有些人呢，曾经用关于死人复活的问题来刁难耶稣，那么耶稣呢，就引用了旧约回答我们，所以我们现在请读一下这个马太福音的22章31到32节，我们请读一下来，论到是。那你查考一下圣经就知道，经上是指的旧约圣经的出埃及记3章6节。那么这个经文就是当时神对摩西说的话啊，我是你父亲的神，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啊。那但是呢，我们读的这个马太福音啊，22章31到32节呢是和合本啊。你如果去看看其他的译本，会发现呢，就是包括了2011年啊出来的这个和合修订本呢，都显示呢，希腊文的马太福音22章31节呢，并没有在经上这几个字啊，这是翻译的时候加上去的。哎，怎么不动了？好，很好呀。你看啊，最上面的是和合本，有神在经上。但是呢，后面这些版本呢，比较接近原文的都是什么说呢？神向你们所说的话，你啊，或者上帝对你们所讲的啊，那这是什么意思呢？耶稣引用的这个出埃及的3章6节哈，是神在耶稣之前1400年啊，大约1400年对摩西说的话。但是呢，耶稣对那些撒都盖人说，那是神向你们说的。那意思就是什么？神的确是借着圣经向人说话的啊，圣经其实就是神在向人说话。因此呢，圣经的信息有原始的对象，就是当时的人，也有现今的对象，就是包括我们啊。所以知道某段经文在当时的意思呢，可以帮助我们对于经文的现今意义的理解和应用呢，不会有太大的偏差。人呢是很有限的嘛，那我们要去理解无限神的启示呢，不可能完全没有偏差了。但是我们可以下一些功夫，让我们的偏差不会太大啊。那么这段经文呢，其实呢有不少的当时的观念呢，是我们需要先知道的啊。那我们现在先看头两节啊，头两节这里。讲到啊，就是耶稣啊，看到了这个人，然后呢，门徒问他问题。那么一段经文的上下文，通常对于经文的理解会有一些帮助的啊。那么上文第8章啊，因为这是第9章的开头嘛，那你当然得去看第8章了。但是第8章最后的场景是什么呢？就是耶稣在圣殿呢，和一些犹太人有过一些谈论啊。那个对话呢，最后是不欢而散啊。那么而且呢，气氛很糟，那些犹太人呢，竟然要用石头打他。 那么所以最后一节第八章最后一节五十九节说呢，耶稣就躲开了那些犹太人，然后呢从圣殿里出去了。所以根据第七章的话呢，第八章的时间点是在那一年的祝棚节结束之后啊。那么祝棚节啊，那么根据犹太的历法呢，是一个七天的节期，通常是在九月到十月之间了啊。今年的祝棚节呢是九月二十三号开始到三十号结束啊，犹太人到现在还在守这些节，但是呢九章一节并没有明显的迹象是紧接着第八章的结束。而下文如果你再往后看的话呢，你要想再找个清楚的时间点呢，那就只能就到了什么十章的二十二节了，说那一年的修殿节啊。那么生活在美国的人呢，对于犹太人的修殿节呢应该就不会太陌生了，那是 Hanukkah 是吧。那么根据犹太历法是一个八天的节期，那么开始时间通常是在十二月，那今年的修殿节呢是从十二月二号开始到十号结束。所以呢我们只能说呢，这个事件发生点是在那一年的九月和十二月之间。其实事件的时间点并不重要，我想要指出的是什么呢？你看要找这个时间点这么麻烦，要推到那么第七章，或者要往后看到第十章，是为什么呢？因为呢约翰福音和其他三卷福音书有些不一样的地方，有些明显不同的地方，就是包括记载，他的记载是什么呢？就着重在耶稣的身份和他的教导，他比较少说明事件的时间还有地点这些方面的细节啊。那么我们看到的就是九章的一到二节有说，耶稣看到这一个盲人，他生来就是瞎眼的，门徒也说这人生来是瞎眼的，但是经文并没有告诉我们门徒是如何知道那个盲人生来是瞎眼的，因为有很多盲人是后来后天性的，对吧？但是呢这个人生来是瞎眼的是一个重点啊，他是一个重点啊，他怎么成为怎么样子生来是瞎眼，他们怎么知道没讲，但是重点是说他生来是瞎眼的啊。那么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当时的一些观念啊。那么门徒的问题，这人生来瞎眼的，是谁犯了罪啊？是这人呢？是他父母的？如果从希腊文的直接翻译是谁犯了罪？这人或他的父母竟使他生来瞎眼啊，这个事情很严重啊，他肯定是犯了很严重的罪吧？一定有人啊，对。那么他们这么问很自然的，对他们来说，一个人生来瞎眼呢，那可是一个很严重的一个后果了，那必然是遭到报应或者是惩罚，那肯定是有人得罪了神，除了他本人和他父母啊，那还能有谁嘛啊？然而呢，是他本人吗？这个问题呢，在我们来看的话是很奇怪的啊，因为他本人犯了罪，以至于瞎眼合理吗？哎，那他是什么时候犯罪的？他生来就瞎眼了，那么只有可能是在他出生前所犯的罪造成的。那一个还没有出生的婴儿能够如何犯罪呢？那么基督教和犹太教对于人何时呢有罪性的看法是基本上是一致的，就是呢生命开始的时候啊，生命开始的时候，那么大概 得下一章了啊。好，那么诗篇五章五十一篇的五节说，我是在罪孽里生的，在我母亲怀胎的时候就有了罪。不过呢那是指什么人的罪性啊，至于罪行呢，犯罪的行为，那总要等到人出生以后才有可能嘛。所以呢门徒的问话就显示出呢，当时有一些观念呢是我们基督徒啊，特别是今天的基督徒没有的啊，在耶稣时代啊，或者说已经被矫正过的了啊，那耶稣时代的犹太人呢受到希腊和亚洲的有这所谓的投胎转世的影响啊，也接受一个人生来残疾有可能是为了他的前世所犯的罪受惩罚。 那也有某些犹太教派的拉比认为呢，即使在母腹中的婴儿也有可能犯罪的。那么至于父母犯罪呢，会报应在孩子身上呢，几乎是各民族都有的观念。耶稣的回答呢，很清楚的否定了这些观念啊。所以我们来看，好，耶稣回答说呢，啊，也不是这人犯了罪，也不是他父母犯了罪啊。那么当耶稣说的这句话，我相信对在场的人呢，应该有相当的震撼，因为这跟他们的观念真的不一样。而对于那个盲人来讲的话，那个呢却是更大的一个震撼啊，因为呢他从小就和父母一同承受了身体残缺所造成生活上的种种的困难，也习惯了被周围的人呢论断定罪啊。所以耶稣的这句话对他不仅是震撼啊，可能还是一个怎么样极大的安慰啊，他是一个很大的安慰啊。那么如果他的父母啊在当时在场的话呢，应该也会有同样的感受的啊。但是呢啊，后半句话是什么意思呢？这后半句话是什么意思呢？啊，这个人生来瞎眼这么多年啊，就是为了等到那一天让耶稣来开他的眼啊，眼睛显出神的能力吗？那如果真是如此的话，那他刚刚才受到安慰，是不是现在又会觉得很冤呢？啊，谁不好选选我啊？啊，那旁边人会怎么想？选你就选你了嘛，不选你选谁呢？选我吗？对吧？谁都不喜欢被选上嘛，对吧？那么所以呢，我们要怎么看呢？对，其实啊，神不需要也不会用这样子的方式去显出自己的作为啊。我们要知道这里的作为是什么意思啊？对，好，作为是什么意思呢？它是个名词，它来自于动词做事啊。而这个做事呢，也在别的地方出现过，刚好可以让我们看看耶稣的观念啊。那么马约翰福音5章17节，我们来看一下啊。啊，来，我们请读一下啊，怎么样？请读，来，耶稣怎么样？哎，看到没有？这里两个做事啊，做事就是9章3节刚刚讲那个作为的动词啊，动词。所以耶稣在安息日行了一个神迹，治神迹，还记得吗？这是什么？这是一个什么神迹呢？就是我们刚刚有打出来的第三个神迹。在耶路撒冷城靠近阳门的那个毕士大池旁边，医治了那个病了38年的患者。然后呢，约翰福音5章16节，就是这个17节的前一节，就说什么？因为耶稣是在安息日行了这个神迹，受到了犹太人的逼迫。然后耶稣就说了这句话：“我父做事，直到如今，我也做事。”意思是耶稣在安息日医治病人呢，也是神的作为啊，其实是神的作为。那么神设立安息日呢，是为了要让人借着暂时周期性的休息，能够恢复更新身体和灵命。那么在恢复和更新的过程中间，能够呢坚定啊对于神在永恒中同在的那个盼望和信心。因为当我们是很永恒同在的时候呢，那个就是一个就是永恒的啊，而且是随时的一个休息啊。那么所以呢，神的作为就包括了借着安息日给人身体和灵性的医治啊。那么罪使得人与神隔绝，也破坏了神原来美好的创造。那么神医治人的主要目的是希望人回转啊，得到拯救，而不是为了表现什么能力啊。我们从耶稣的在世界上的时候做的事情就可以看出来，他为了帮助医治，帮助有需要的人，学了很多神迹，但是没有一次是为了炫耀自己的本事啊。那么耶稣在这里的启示的观念是，人呢 其实都在承受啊与神隔绝的后果，只是程度上的差异。那么罪所产生的这种苦难呢，是整体性的，也是错综复杂的。那么人呢，我们都不想承受别人犯错误的后果，所以希望呢啊事情能够分清楚啊，冤有头债有主啊，犯错的人呢应该自己承受后果，对吧？但是事实并非如此，现实也不是这样。我们会承受别人犯错的后果，也会有人成为我们犯错的受害者啊。那么例如说车祸多半是一方的错误，但是却会使得另一方呢成为无辜的受害者，甚至于得承受呢永久性的终身伤害的苦难啊。那么我们再看到下面呢，就是在讲到啊，是要哎还是没有动啊？对，在这边讲说，那么耶稣说是要在他身上显出神的作为来，那又是什么意思呢？啊，是要啊的希腊文可以翻译成然而。那么显出呢，在这里呢就要注意一下了啊，这个是一个什么？这是一个被动语态，还有假设祈愿的语气啊，代表的是一个希望。所以我们要按照文法的翻译呢，它应该是然而神的作为或能被显在他身上啊，这是耶稣讲这个话的原意啊。所以我们就可以这样 就可以理解了，如果神要让这位盲人生来瞎眼，目的是要等到耶稣遇到他的那一天开他的眼睛，那他就应该什么，就应该是用主动陈述句，因为那代表一个意志啊。神要有做一件事情的话，那当然就是个意志的话，他就用主动陈述，怎么会要用这样一个祈愿的一个语气呢？不应该不会了啊。所以耶稣用祈愿这个被动的这个祈愿句的意思是什么呢？希望看到神的作为呢，在这个不幸的人身上能够产生出好的结果啊，这是耶稣这句话的意思。但是更重要的是，这句话虽然只是针对当时那个人说的，可是耶稣的希望不只是针对那个人，而是许许多多像他那样的人啊。对，所以也就是说呢，这个人没有问题，耶稣可以治了，但是还有很多很多像他那个人呢，耶稣只能说什么，但愿其他的人也能够有神的作为在他们的身上显出好的结果啊。于是然后呢，耶稣就表现出焦急，要门徒怎么趁着还有这个机会呢，要多多的让神的作为呢显现出来啊。所以我们就看到下面这一节啊，好，哎，这里讲到是说啊，趁着白日，我们必须做那差我来者的工啊。差我来者的工的那个工啊，就是差我来者的工跟神的作为其实是一个同等，是同等的。那么因为什么呢？工和那个作为是同一个字，那差我来者的不就是神吗？所以呢，神的工跟神的作为啊，那个差我来者的工其实是同一个意思。那么然后呢，我们看到说必须做啊，必须做。还有呢，我父做事，我也做事，这些做事都是同一个字啊。因为就是前面那个是名词，后面是动词，所以这个意思是什么呢？这样的人太多了，趁着还有机会，我们必须显出神的作为来啊。所以这是那么这样子的一个理解呢，符合耶稣一贯的教导，就是什么？罪啊是整体性的。罪的后果的产生呢和承受呢是非常错综复杂的关系，这个盘根错节没法说清楚。但是按照耶稣的教导，答案其实很简单，就是人人有份，只是程度上的差异啊。我们在罪的产生跟罪的承受上面是人人有份啊。那么我们再来看到的就是那么耶稣这里就记载啊，耶稣呢是吐了唾沫在地上，然后用唾沫和泥在瞎子的眼睛上， 这样看到了，然后又叫他去一个池子去洗啊。耶稣医治这个瞎子的方法很奇怪啊，其他的福音书也有耶稣让盲人看见的记载啊，医治的方法呢都没有这么麻烦啊，他这一次好像动个手术一样哈，很麻烦的啊，好多个步骤啊。你看马太福音啊，记载29章里有记载，耶稣在加百农救活了一位管会堂的女儿之后呢，用手摸了两个瞎子的眼睛，他们的眼睛就开了啊。这是圣经在马太福音讲的啊，就是耶稣摸了他们的眼睛就开了。然后再来呢，马可福音啊，再看，好，马可福音啊，那么耶稣在伯赛大吐唾沫，哎，这个兔子选错了啊，那吐沫的吐啊是另一个字啊。那么在这个在瞎子的眼上又按手在他的身上呢和眼睛呢，他就能看见了。然后你看马可福音是什么？那个大概大家还记得，是一个叫做巴底什的瞎子，在出耶利哥的路上啊，那么怎么样呢？就说了一句话，对吧？就看见了嘛，啊，瞎子就看见了，对吧？所以也就是说呢，其实耶稣行神迹呢，并不需要什么动作，他根本不需要动作，他没有任何动作，他都可以行神迹，对吧？有动作只是为了要让人知道是他在行神迹嘛，对吧？如果没有人动的话，突然事情就解决了。那大家不知道是谁做的嘛，啊，所以大家要有点动作。但是其实真的要有动作的话，一句话就够了嘛，一句话就够了啊。那么当然了，吐唾沫哈，这个唾沫在当时呢是被认为也有一些医治的功效了啊，所以这也可以说有它的道理。但是这一次为什么这么麻烦啊？要吐唾沫在地上和泥，然后吐在脸上，然后你去池子去洗啊，对。这是不是有点故弄玄虚啊？啊，对吧？这个怎么这次这么麻烦呢？啊，原因呢，我们就要看第14节啊。第14节，我们来看第14节。啊，按照犹太人守安息日的条例，第14节告诉我们什么？耶稣赫尼开他的眼睛的日子是安息日，那一天是安息日。那么，按照当时的这个犹太人守这个安息日的条例是什么？第一个，除非是生命攸关，在安息日不可以治病。但是呢，如果你是用说话、用手摸和吐痰的话治病呢，有些时候还可以通融，还可以通融。可是如果你是和泥，然后再去涂抹，那是没得说的了，清清楚楚的干犯了安息日，没有人能为你辩解啊。这个，所以呢，这告诉我们什么事情？耶稣特意用干犯安息日的方法开了一个瞎眼人的眼睛，他不仅是要矫正门徒的观念，他还要矫正法利赛人对于安息日的观念。而耶稣的做法呢，其实也达到了一些效果，因为我们来看第16节啊，这里讲什么？法利赛人中间有人说这人不是从神来的，因为他不守安息日。然后怎么样，也有人说一个罪人怎么能够行这样神迹呢？他们就起了纷争啊。所以法利赛人中间呢，因此呢，因为耶稣行这样一个神迹呢，他们开始了有些理性的反思啊。面对僵硬的传统规条，他们呢开始有些理性的反思，在思想到底神的作为啊，是应该是那些规条呢，还是他们眼睛看到的一些没有办法争辩的事实啊？那么耶稣在安息日行这样子的神迹，怎么能会是一个罪人呢？啊，那么后来事情的发展看起来呢，那么坚守传统观念呢，拒绝理性反思的这些法利赛人可能是多数。那么也有一个可能性，就是这些人呢，通常比较硬啊，比较硬，那么呢比较凶，讲话声音比较大，所以呢，其实呢，别人呢就比较容易退缩啊。我们有些时候会发现嘛，对，即使在教会里面，如果有人比较硬啊，讲话比较凶的话，其他人就好吧啊，对，所以这我们都知道会有的现象嘛，对，好，那么 那么我们是不是也应该有些什么样的反思呢？我们现在来看几点对，到底这个耶稣的这个经文的记载能够给我们什么帮助？我们先要知道那么初代犹太人基督徒有了理性的反思，然后他们愿意配合圣灵做工那么虽然有些发生的事情是他们觉得不可以的、不可能的比如说彼得看到了一些异象，要他吃一些他从来不吃的东西，他觉得这怎么可以那么什么什么外邦人可以得救，哪有这种事情这些东西。但是呢，他们看到圣灵的工作，他们顺服了，他们就开始做工，然后呢配合圣灵的做工，兴起了教会。教会因此兴起，然后教会兴起了以后怎么样呢？就颠覆了很多僵化的传统观念。所以跟犹太教比起来，当时的基督教是非常活泼的所以因此呢，很多人能够体验到这个神的作为，也会有看到了自己能够从这个这种捆绑中间呢被释放但是呢，我们也知道，如今呢，2000年下来，基督教也有不少传统观念的包袱了，我们的身上的包袱也不少了那么问题是有没有也成为传福音的教和教会成长的障碍所以我们要有反思反省来配合圣灵显出神的作为那我这一次呢四月出去一趟差不多每一次去都有一些经历，但这次有一个很特别的经历当我看到这个经文的时候，我就特别有感受特别有感受。那我去一个地方基本上就是给这个当地的同工们上课。那么在这个地方呢，我事前都要先问一下来上课的是什么样一个状态。那我有跟负责人讲说，这门课呢不是什么人都来的，因为我知道有些地方是一听说有课要上通通都来了有的地方不一样，有的地方就是说，比如像我们的话，如果要上课的话，可能要请来请去的那边不一样，那边的话是说有听说有课，大家都来了，但他也不管这个课呢到底合不合适，他也不知道这个课呢对他来讲会不会太难太深，他来听。不过嘛，通常听到后来不行的就走了啦但是多少对于这个课程的进行，至少在一开始的时候会有一些影响的。所以我就说，我说请务必呢我说最好不要太多人吧不要超过40人可不可以？他说这恐怕有点困难他说那我们尽量吧，我们尽量吧然后他后来跟我讲说我们已经讲了是这个就是说都会让适合来上课的人来上课。然后呢，第二天早上他竟然告诉我一件事情，我大吃一惊。他说不过有几位是那个聋哑的童工要来上课。我一听说，我说他们是做聋哑施工的是吧他说不他们本身就是聋哑的。聋哑的要来上课。那他们有个爱聋的一个叫聋子的聋，叫爱聋施工和爱聋团契，我记不得了。那么本身这些童工都是聋哑的。我说那怎么上呢？你别担心他们有一位做手语的手语的，所以呢你就讲你的那个手语的人就讲。可是问题是，我通常上课的时候，为了希望效果好一点，我通常会把他们分组以后呢，然后呢要他们讨论，讨论以后要他们先听听他们怎么讲。我说这怎么搞法？所以我当时心里颇烦闷的，我说这个怎么做那么从来没有这样做过那结果第二天来的时候呢，真的来了大概有八位呢，那当然只有他们被分一组，然后他们有一位同工呢，我后来对这位同工真的是非常的佩服，他有爱心，他当然是正常的人，但他用跟他们都手语，他负责翻译的他负责翻译，然后他就来跟我讲说，他说同工们真的很希望能来上课，你能不能就让他们上课我想大概是那个负责的跟他讲了，说这个恐怕不合适那人都来了嘛，那我当时说可以就一起上吧就一起上吧我那时候不知道该怎么上，但是反正就是就一起上吧他就是很感谢然后呢我们就开始上课呢，大部分的时间呢 他们的确就是我讲，然后那个就是用手语翻译的啊。我就开始发现到什么，他们是比这其他的组都认真啊，而且他们真的很珍惜这个机会。因为其实在那里是这样，老师是有权利决定让什么人不要来上课的，所以他们还真的怕说说呢来了还会被赶回去啊。还好呢，那个时候呢圣灵给我一个感动，说都来了就上课了啊。但是在那个过程中间呢，我可以告诉你，我越来越喜欢他们那一组啊。他们的那种投入，那种认真，虽然他们的吸收有限啊，但是呢真的是我见过的模范学生。那时候我就觉得我里面很多的这种想法呢通通都在被改变啊，都在改变，我从来没有接触过，这是第一次啊。那么差不多每一次一休息的时候呢，他们就怎么给我一个这样一个手势，我起先不知道是什么意思，我还以为他，我以为是这个意思，就是说很棒，这样其实是什么，这样子是神祝福，就祝福你，祝福你。然后我也就开始也学跟他们那个翻译的人学了一个，就是神祝福你啊，我已经几天好几天没用了，我也不记得对不对，好像就是这样，这样子神祝福你啊。所以呢每次他们让我也跟这样一个、他们就高兴得不得了啊，一直笑啊，每个都笑得很高兴啊。可是你知道吗，每个人的背后都有相当的一些悲惨的过去。你可以想想看吧，在美国，在西方国家，像这样子一个基督教背景的国家，对这些人的照顾是没话说的。可是在其他地方不是如此啊，在地方认为这些人是没有用的人啊。你比如说聋哑的人有一个特别困难是什么呢，表面上看他未必有什么不正常，你只有跟他讲话的时候才知道，对不对？所以他们看起来是好手好脚的，但是呢他们不可能有什么正常的工作啊。那么他们去讨饭也不见得能够引起人家的同情、如果一个人瘫在那里就罢了、那么瞎眼的人也可能也看得到，但是他们这种情况是什么，是非常的困难。所以很多人到最后什么都是去什么做犯法事情的，就是什么去偷 去偷的、偷窃盗，他们就讲说是扒手、就做这些事情。那当然、也都被关过的，也被打过的都有。但是呢这个聋哑施工呢让他们怎么样，神的作为在他们的身上显出来，个个现在都是什么带着这样这种比其他的人表现出来的那个虔诚是绝对超过、其他的人。那么他们对神的这样的一个执着，他们走的时候向我要求给他们一份材料，说我们的学习其实没有办法一次就学好，我们一定回去还要再学一遍。你说像这样子的话，对于教课的人是不是很有激励？神改变了我的一些观念，也让我看到了什么，虽然有这么多不幸的人，但是呢我们真的是要趁着机会、让神的作为在他们的身上显出来。让事实上呢我们每个人都需要，只是程度的不同，但愿真的是神的作为能够显出来，有好的结果啊，让我们看到呢是神的福音的大能能够改变这个世界。我们现在呢要准备受圣餐，所以让我们呢一起祷告，预备我们的心。主耶稣，我们向你献上感谢，你借着你的话语让我们能够有反思有反省，让我们真的是知道啊，你爱我们，你也要我们在你的国度里有份，你愿意把永恒的福分赐给我们，你也要在今生照顾我们，要让神的作为在我们的身上能够显出好的结果，也要我们能够与你同工，让神的作为在别人的身上显出好的结果。主啊，现在我们要按照你给我们的、命令要守圣餐，感谢你设立这个圣餐，让我们能够常常的纪念，也常常的能够反思，能够常常的让圣灵鉴察我们，愿我们里面不讨你喜悦的东西都能够被圣灵鉴察，能够倾倒出去、能够在你面前、得到更新。我们恭敬的把下面的时间交在主的手中，祷告不配，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